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对全球33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赞同亚投行代表对全球现行多边秩序的根本挑战开始的讲法。其中两人表示非常赞同，九人赞同，两个人的反应中立，15人表示不同意，另外有5人表示强烈不同意。下面是部分学者的反应。欧亚集团创始人兼主席伊恩·布雷默表示赞同，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全球经济战略的重要国家，北京虽然大体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军事体系，但是现在打算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亚投行只是众多努力中的一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大伟亦表示赞同。2015年3月6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预测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进入残局，激起波澜。他说中国近年来几乎在全世界每个区域都要建立区域组织，亚投行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不过他认为亚投行和中国建立的其他区域组织是对现行战后自由秩序的一个根本补充，而不是对现行秩序的重复或者与之产生冲突。他说在全球和亚洲仍然有建立这样一些重叠机构的空间，但是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机构，包括亚投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是否会采取明显的反西方或者是不自由的迹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问题副教授萨尔瓦托雷·巴博内斯认为，亚投行当然是挑战的开始，但是不一定是个有效的挑战。日本为亚洲发展项目提供$1100亿，轻而易举的超过亚投行的$1000亿的启动资金。美国马里兰大学拜尔的摩分校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孔华润说，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好愚蠢，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引导他往有利的方向发展。兰普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被中国学者列为美国资华派榜首。兰普顿表示他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讲法。兰普顿说，亚投行只是为现行多边秩序增加一个机构，57个现行秩序的重要成员国同意加入并试图影响这个新的机构发展，而且新机构亦会在国际法律的指导下运作，如果印度合适的话，这个机构可以帮助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动依存。兰普顿说，这个新的机构是否形成挑战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美国是否将它看成一个挑战，而不是将它当作一个加强秩序的机会。黎安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他曾经编辑英文版《中国六四真相》。黎安友亦表示非常不同意这种讲法，他认为从目前所有的迹象来看，亚投行将采用世界银行的借贷标准，即使这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后来者，他只是强化并非推翻现行国际体系运行的制度。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恩伯格亦表示强烈反对上述的讲法，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全面反对反而使亚投行显得比他实际地位更重要。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说，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是错误，中国在很多方面挑战国际多边秩序，但是在这个问题就不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